弟兄们平安。看不见的战线，看得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哈，现实世界的，看不见的就是属灵的。那个征战是非常现实。我刚刚前几天哈，刚刚从中国大陆，然后台湾回来，在都是在做宣教，特别是在中国大在台湾，去的高雄。在一个教会里面做这个个人布道的训练，同时也有这个福音布道会。高雄是一个非常多庙宇且很多拜拜的地方，在教会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说我们经过了很多这个属灵的真实的一种征战啊，非常的就是真实真刀真枪的，虽然看不到，但是这个是灵的这个征战是明显可见的。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啊。那天星期天的星期六晚上又有音乐布道会马上要开始了啊。这个有两个姐妹没有到，没有出现，都是通知的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要预备。结果啊，刚好有个姐妹的她先生也是一起去啊。跟我们那边做后勤工作，这个先生他的太太没来，后来先生就过来了，很严肃走过旁边，悄悄告诉我说我的太太被车撞了。啊，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另外一个姐妹去了，姐妹刚刚在楼上，一下以后就惊叫。这一下，这个教会里面一些个人的就心就慌了，马上要布道会了。大家情绪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一个姐妹被撞了，还不知她的结果怎么样子。啊，这个大家就看到整个场景哈，这个环境特别的一下子就到了一个低潮。你要在这见证主，要用我们的歌声，要我们的生命，要我们的见证来见证主。结果在那个灵角那一门的时候，结果撒旦魔鬼突然的骚扰，这个情绪在极大的冲击当中。感谢主，我们靠着神，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啊！感谢主，我们靠着祷告，我们得神的呵护。所以说，当天晚上的布道会依然非常成功，非常的感动人心。所以说，这些事情，这个简单的事情，我刚刚经历，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真实的，是非常的实在的。我们特别要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要警醒，要能够面对挑战，要看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它，并且要成长。好，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真的是有邪灵啊。我后来回到桃园，在桃园那边和教会的牧者分享，我们也在桃园做过布道啊，在那边牧师。后来回到桃园的时候，我们也在桃园、在台北、在台中都做过啊布道，都做过培训。其实相较之下，高雄这一次是我们领受最多、属灵征战最丰富的。我回到了桃园，在桃园的附近走了一圈，哇！我跟牧师说：“哎呀，到底是不一样啊，难怪。”我们在这边的时候，这个没有像高雄那么样受那么样的多的挑战。原来我们周围并没有那么多的庙宇，并没有那么多的那些邪灵的一些祭坛，所以我们感受到神的祝福、恩典、平安就特别的多。而在那些邪灵不断的这个那些骚扰的地方哈，你看到那些一个的。房子门口怎么这个宫那个宫，都成了这样一个破口，都成了一个挑战的一个门户。虽然这个就是我们周围没有这样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是不是属灵征战就没有呢？一样的，属灵征战是切切实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特别是在这个人与人的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这个争夺当中，神与撒旦魔鬼的一个对于生命的抢夺当中，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是爱人的， 神是要拯救我们的，神是要带我们去天国的。相对来说，撒旦魔鬼他就不愿意。越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撒旦魔鬼越是不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亲身经历，一个人的蒙恩得救背后是有属灵的征战的。那十多年前我还在 Winnipeg 牧会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啊，说起来16、17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叫 Patsy 是从香港，她的随着爸爸妈妈移民到 Winnipeg， 她那年读大学。我刚刚到过教会不久，那跟 Patsy 不是很熟啊，就说起来20年了嘛。那天 Patsy 哭兮兮的到我面前，王牧师，我说 Patsy 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我爸爸妈妈吵架了。哦，我说是不是要我去探望一下你父母啊？他说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爸被抓到警察局去了。我刚刚到加拿大，我也不了解哈。我说父母吵架还值得去警察局啊？他说我妈妈报警了，说爸爸打了他。哦，那我说那我就要警察局看你爸爸。他说不要了，他说爸爸已经放出来了。那我就回家呀。他说不能回家，他说这个现在已经立案了，要等到这个法院判决之后，他才能够去留，才能够做决定。那我突然明白了，其实 Patsy 跟我说是想让他的爸爸到我家来住。哎，那我说好好好，我说让你爸爸到我这儿来，我说我这有地方。当天晚上他爸爸姓梁，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姓梁的先生，个矮矮的，这么矮矮的一个梁先生，年龄比我相仿，大约大个30岁吧，来到我家。这个他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做二厨啊，那来得很晚，我招呼他以后跟他铺了床，大家就分头睡了。我对这个Patsy 家包括他父母我是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刚刚到此地，我还没有来得及探访所有的家庭特别是说广东话的，我说广东话怎么大个嘎所以说广东说广东话排在最后排后一点，先把国语的探访了，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去了解他们。那天他就到我家来了。那他是做二厨的哈，所以说就是早去晚归，晚上呢回来的时候很晚呢，说不了几句话大家就睡觉。我不知道他的背景。那一天有天晚上我晚上睡觉做梦，梦见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就梦到我被显然是一个灵带到一个中国南方式的一个木头的古典的2层楼古典的中国式的。那这个有一个小的木楼梯走到二楼。二楼的旁边就有一个窗户窗户上呢挂了一个帘子，很巧，个帘子不是挂窗户上，挂在窗户的旁边，一个竹帘子，大家知道哈，竹条子编的那个帘子，你们小时候看过了哈，那个竹条编的那个帘子，帘子上呢就有一个挂钩，挂了个背心在那个上面。我突一上了那个二楼以后，突然就发现一个邪灵就从跳的那个二楼的亭里面，是蓝色的光，它不是人形在那尖叫，就是向我就是挑战，哇叫起来了。当时我一下吓住了，在梦中这都发生梦中。当时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驱赶你我就自卫这个是。后来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现有4个就是像我这样的弟兄就把他那个灵围在中间，我就是不动就是那个灵就是先叫哇，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就消失在地板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我就醒了，醒过来以后，我就突然就发现这些，我稍微的思想这个 梦里面所传递的信息啊，我明白了，我转头我也睡了。因为偶尔在梦中会经历过一些属灵的事情，这同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知道了它的缘由，我就睡了。睡了以后，第二天我那天我就有意的就在家里等那个梁先生。梁先生回来了，我说梁先生你好，我说我今天有专门想跟你聊一聊。那个梁先生说聊什么？我说聊一聊你的过去。他说你了解我的过去？我说不一定了解你的过去，我是想跟你沟通一下，我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说你说。我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练过武术。哎，他王博士你怎么知道？他说是不是我女儿跟你说过？我说关于你过去的事情，我今天跟你问你的一切事情我以前都不知道。你女儿从来没有说过你们家里任何事情，因为我来这个教会不久，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女儿来探讨你们家的事情，所以说我想问你一切事情我都是不知道的。我说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他说啊，是的，你说对了。我说你的武艺还很高，还不是一般的。他说这也你有知道？他说我真的是武艺蛮高的。他说他大家都知道啊，他的年代比我大个四五岁，他们小的时候生长在什么年代呢？李小龙在美国非常的著名的年代啊，所以说那个时候香港的这个年龄的孩子啊都喜欢学武术，是不是啊？在香港就知道啊，都喜欢学武术，所以说他这个在学武术，武戏他那个这个又很聪明，就是在这方面，所以说武艺很高，就是水平很高。他有一次他说啊，我们那附近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日本的空手道的武馆里面的一个那个八段的师傅，黑带八段师傅带着两个徒弟，他说到我们这个武馆里面来，说切磋哈，就是踢馆啊，就是那个武术要踢馆，他就是要比武。他说当时他们要跟我这个师傅切磋，我师傅叫我跟他说叫我上场。他说我跟那个黑带的八代师傅啊，就过了30多招，我们不分胜负。他最后啊在空中的时候翻跟头，他两个都是翻到空中去了。他说我手伸出来，他就在空中伸出来摸到了那个对方的许霞窝。他说一跳下来的时候大家站稳了，那个日本师傅跟我说陈让啊，他说我把他打败了啊。他说我的武艺是蛮高的，牧师你说是对的。那我说这个时候是其次了，我说我还说我问，请问你第三个，我说你是不是拜过一个很厉害的师傅？他说是啊，我的师傅很厉害啊。我说的不是地上的师傅，我说你有个属灵的师傅，灵里的师傅。他说他那个眼睛呢就是发呆啊。他说王牧师这你也知道？他说没有人知道的啊。他说我是偷偷的在家里拜的。他说你知道我拜的师傅是谁吗？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猜一下哈。我说我要说错了你就说 no 哈。我说你拜的那个师傅是不是清朝的时候义和团他们拜的那个灵？哇，他呆了。他说王牧师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真的是拜的是他。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拜他？我为什么拜他吗？他说我们这个一些小伙子啊练武术啊武术很高，他说黑社会就知道我们这群人会做打手，就笼络我们，就把我们收做了黑社会做打手。他说你知道做打手常常有危险的，我们这边是有高手，那边也有高手的。他说常常打架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高手对过高手，他搞得不好就会打死人的。他特别是用那个冷兵器，就是铁哈。他是为了保命，他说我们都要拜一个灵。他说这个拜这个灵呢，可以就是刀枪不入。他说那个铁啊，冷兵器铁可以伤不到。他说木头和拳头伤到的。他说真的是有一次我们一个小弟兄，他们被对方的堵在一个天桥上，他是两边都跑不下去，两边都有人把他堵在桥打。他说 都往死里打。他后来这个小弟兄练过武术啊，是我的师弟跑出来了，他整个脸呐、啊、就肿得像猪头，但是看不到一点伤口。那我们就问他，你要把你往死里打，怎么不戳你啊？不用刀戳你啊？他说有刀戳过来，可是刀就从肉皮肤方面划过去了。他拜这个灵，他这个灵给我很多保护。他这个灵呢、啊，这个我每天晚上要拜他，他不拜他，我心里就不平安，因为他要不拜他，他就会害我的。啊，那这是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我知道你拜这个灵吗？是谁吗？我说你昨天你拜那个灵呐、啊，昨天晚上来拜访我了，他是被我打败了。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他打败了。我说的真话啊，我不是有意的要 disgrace 他，因为这是事实，发生我梦中的事情。但是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这第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哦，这是一做梦啊，你偶然梦里面啊，突然的知道了。可是事情的这个属灵征战就在哪里呢？就是征战是两方面的，他的灵来挑战我，因为神要争夺这个灵魂，神要救这个灵魂，这个邪灵要保护他。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啊，神要向他显现。过了2天，这个梁先生晚上匆匆忙忙回来，王牧师，你不要睡觉，我跟你说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今天一大早起来呀，我就看到一幅图画。我是在哪看到？我哪贴了一幅画？他不是贴在墙上的，他就在我眼前。我说眼前在哪儿啊？他就在眼前呢。我说在哪能看得到？他说在哪儿看得到？我说你炒菜的时候也看得到。他炒菜的时候也看得到。我说图画是什么呀？他说远远的看到一条地平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说还有呢？他远远的地平线上竖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很远的十字架。我说还有呢，他十字架前有一条道路，弯弯曲曲的，一直到我的跟前。我说还有呢，他说上面有个字，哇，有什么字啊？我说什么字啊？他说罪，哇，我的头发一下麻了。我说梁先生，你去过教会没有啊？我没有。我说你上过主日学没有啊？小的时候，他没有。我说你真的不知道基督教？他说不知道啊。他说你知道我们家是香港的最穷的人，我们住在最贫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教会的，也没有人去关心我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图画？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图画，所以我问你啊。他说这个图画什么意思啊？哎呀，我都觉得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touching 啊，这不就是福音吗？这不是福音，怎么只看到这个图画呀？我说这幅画告诉你，人的道路弯弯曲曲都是罪，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你的拯救，他能赦免你一切的罪，能够拯救你。我说了这话，我忠实的把这幅图画的意思表现给他，那我就睡了。可是呢，这个梁先生呢，他非常有心呐、啊，他是一个教过灵的人，他做很多事情他也很有心。他那睡觉之前呢，他人生第一次打开一本圣经，一本崭新的圣经啊，是个那个灰蓝色的面纸，这边大家就知道那个蓝色面纸。他来到我家的时候，他女儿希望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说就买了一本崭新的一本圣经送给他。崭新圣经大家知道是用那个塑料密封的哈，来密封的。他那天呢就第一次把那个密封纸撕开以后呢，他就把那个圣经打开以后，他就把个手指啊，就掐这个纸的地方，然后就翻开，就翻。那你看那纸呢，看那一页的那一段。第二天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他说王牧师啊，嘿嘿，他说你睡觉之后啊，我人生第一次翻个圣经，我就 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呀，指的那一翻开那一段，他说你一看，他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呀？他说你所昨天晚上讲的全部在这段话里面。哇，反正我也觉得很有偶然啊，我觉得偶然吧，因为是新，他翻的是后面新约部分，新约部分讲旧约地方很多哈，可能就一下翻到了。那这个事情是第一个回合啊，可能是很偶然，两件事情都可能很偶然。那可是过了不几天以后，我又做了第二个梦。在梦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我是睡觉，我知道我在睡觉。我睡觉是，这个卧室有个窗口，我是背对着窗口睡的。但是在梦中我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个情况，我就看到背后窗外嘛有个林在那嗖嗖嗖稀稀嗦嗦的动啊，那我。我意识到这个灵的时候，我就翻身奉主耶稣就是没有驱赶你，都突然有一个人头向我砸过来，砰，一个人头，我奉主耶稣就是名的时候，那个还没说完，那个头啊几乎砸到我的脸上了，又跑了，又一闪就飞了。显然就是同样一个灵，我也不在乎，翻身就睡了。所以说第二天我又跟那个梁先生说，梁先生，你那个灵又来拜访我了。我说这一次你的灵没有第一次那么厉害，我奉主耶稣的名，我话没说完，这个灵就逃跑了。啊，他很尴尬，嘿嘿，啊，因为他住在我家嘛，他不好意思走啊，他不没办法走啊，走了到哪去啊？我说的是真话呀，我不是有意的呀，我也不是赶他走啊。那这是第二回合我所经历的，可第二次经历他身上的事情，那也是让我更加惊心动魄哈，更加的，哎呀，这个心里面，那天他又急急忙忙回来，王牧师，你不要睡觉，我要跟你聊一聊。我说谈什么？他说我今天又看到一幅图画了。我说看第二幅图画，我说看什么呀？他说我看见一个十字架。他说第一次十字架很远，他说这个十字架就在眼前。我说还有呢。他说十字架上挂了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布搭在这个十字架上。我说还有呢？没有了。我说梁先生，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我现在我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基督教，没有进过教堂，他怎么会看得出这幅图画呢？我说梁先生，你去过教会没有？他说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去过教会。我说打个比方啊，很偶然的机会，比如说你们家附近有个教堂，你和小孩在那玩，有一次不小心你就把个大教堂的门推开了，你就看到教堂里面的，有没有这种机会？因为很多教堂啊，像我们这个教堂也是一样的哈，这个前面讲台上有个十字架，是不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白布搭上去，是吧，象征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我说是不是偶然的，有一天他推开门就看到了，那个印象很深刻。他说王牧师，他说我们家，他说你知道我们香港，我们家是最贫穷的人，我们那个附近根本没有教会，我一辈子从来不跟那些人基督徒打交道。他说我们，或者说我对他们有仇，他们对我有仇，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他说这个我不会去那些地方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种景象。他说你告诉我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幅图画告诉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耶稣基督带着你的罪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了。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因为那个白色的布是裹尸的布，他搭在十字架上表明着耶稣基督升天，那个白色的布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这就是这整幅画的意义，耶稣基督要拯救你，他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还会做同样的一个动作，我又睡了，睡了以后他睡觉之前第二次，他说人生第二次打开圣经，因为那几天圣经放在那边没动，他又翻在柚子这个地方又一看， 然后他告诉我，他说王牧师，我昨天又第二次翻圣经，他说我把指头指的那个地方一看，你昨天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全部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你讲的全部是这个经文的内容。他说哎呀哇，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神要显显他，要向他彰显他自己，神借着我的口向他传递救恩的信息。那这是第二回合，第三个回合哈，事不过三嘛，那个两次还不够。第三次还是同样，我在梦中，在梦中的时候也是睡觉，然后就发现这个窗口啊，这个角落里面那个灵呢，就探头探脑的哈，就向我这边探，我就很烦呐，就得探着探什么？我扭头，我是凤足，还没说出来，那个灵就跑了。这个就是梦中的这个状况，我又醒了。然后我又，当然我也很直率的告诉梁先生，我说你这个灵昨天晚上又来了，我说我奉主耶稣的名还没说出来，这个灵就跑了。那他还是很尴尬了啊，不好意思。可是过了几天啊，你看两三天的时候，那天他脸上回来的时候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嘿嘿嘿嘿，哎呦。我笑得我发麻哟，因为他们图画里面都有内容嘛。我笑什么呀？他说我又看那幅图画了。我说看的什么？他说这一幅啊，跟以前两幅都不一样。他说我看到一个，这辈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是坐在画的中央。他说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她在怀里抱着个婴儿。我说还有呢，他是非常的慈祥平安的样子，他说我还可以看透他的心，我就看到心什么样子，他就是心的样子啊。他说那个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我说那还有呢，他的心上啊，他说心上戴着一个冠冕，他说有一个金色的冠冕戴在他的心上面，哇，我说还有呢，他说没有了。当时啊，他说“王牧师”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要是你回答，你要回答什么呀？你怎么要告诉他？因为我想了，他一定要翻圣经哈，是不是啊？我刚想他有要翻圣经，如果他翻哪里最容易翻到谁呀？最容易，因为我这个时候开始为圣灵担心了，我为圣灵担心，我知道他又要翻圣经的，我要讲别的翻不到。我讲玛利亚是不是容易翻到啊？是吧？玛利亚嘛，抱的是婴孩，是不是？可是我的感动不是玛利亚。好的，当时我就是凭着我的感动告诉他，我说：“神爱你，就像母亲爱婴孩一样的。他爱你，他要拯救你。”我说这就是这个信息。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这个年轻的母亲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有充满了母爱，她的心是红色的，充满了爱的。我说，唯有神配得戴金色的冠冕。我说，那个金色的冠冕象征着神的荣耀，象征神的王权。我说是，这个神以母爱的这个身份来爱你。我知道他还翻圣经，可是我这个事儿不与我相干了，我就平平安安的睡了。果然。他睡觉之前，他又去翻圣经。这一次翻圣经，他就改变了想法哈。他为以前呢，一翻的时候，他说我都上了王牧师当，他说我都上翻到后面去了。他这一次啊，我不往后面翻，往前面翻。刚翻了一半，翻哪里呢？在哪里有母亲母爱，爱婴儿？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啊。第二天，他告诉我王牧师，他说你知道吗？你睡觉之前之后，我又翻了，他我翻倒了，他我一把翻倒了，他说我先是翻到后面，现在我翻在前面，我翻开我指那段经文一看，他说你讲的经文就在那段经文里面，我说哪一段？我快告诉哪一段？他翻给我看，以赛亚书66章， 里面说神对以色列人说，我爱你像母亲爱婴孩一样，我宽容你就像母亲爱母亲对婴儿一样。哇，我当时我的心都被融化了。这是神为了拯救他的一个孩子哈，因为这个孩子曾经被邪灵所捆绑，所以神要救他，就把这个属灵的征战全然的彰显在我和这位良先知的生命当中，是使我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真的检阅了一次属灵的征战。后来这个梁弟兄真的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哈，我后来就是来到温哥华，有一天我给你打电话，我说梁先生，你现在以前那个你拜那个灵还会来骚扰你吗？他说会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回应那个灵呢？他说我有神，我还理他干什么。那个灵经常跟我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你回来我给你十倍的力量，我给你百倍的力量。我说你回去吗？不回去，我有神。那么这是我的一场这个说经历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这经历让我切实的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追求，我们的信仰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断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带领当中战胜撒旦的攻击，我们走向天国。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预备，有个属灵的生命。这场属灵征战不是现在才有，是在生命的一刚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亚当和夏娃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失败就是一场属灵征战当中的失败。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又有撒旦魔鬼来攻击他们，撒旦魔鬼来引诱他们，他们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没有靠着神，没有对神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所以说他们就上了撒旦魔鬼的当。这就预示着我们以后的人生命同一直要这么样跟撒旦魔鬼搅倒下去。因为撒旦魔鬼他抵挡神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奴役人，来捆绑人，通过捆绑人来达到他挑战神的目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撒旦魔鬼不仅是在人创始之初的时候显现，在人的生命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还记得撒旦魔鬼挑战约伯的这个事情啊，撒旦魔鬼挑战约伯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的第一开篇，约伯在哪个地方？不是，撒旦在什么地方？在神的面前，神的众子当中，怎么样啊？走来走去。撒旦魔鬼他并没有，不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不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他是在我们的这个神的众子的面前走来走去，他像一个天使一样的，他在神的众子面前走来走去，他常常是一个天使的面貌行在我们当中，来控告我们，来鉴察我们，所以说是很防不胜防的。如果说来自于阴暗的，来自于邪恶的，你就能够清楚的去面对，哇，这次撒旦魔鬼邪恶，我远离他。往往不是，属灵征战有的时候是在非常的美好的环境当中，他以天使的一个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他就在我们周围，他就在我们旁边。所以说我们的属灵征战是谁是谁地的，而且是在一个很真实的环境当中不断面对的。因此无辜的约伯就受了诬告，一个很清白的一个生命就被他所践踏。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约伯。撒旦魔鬼对耶稣基督的引诱也是一样啊。那耶稣基督成为人以后，他以人的软弱来挑战耶稣基督，希望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当中被他所捆绑。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战胜他，而且耶稣基督在他的侍奉的生涯当中，他一直在和邪灵征战，他赶鬼，他医病，他赦免人的罪， 这都标志着他和撒旦魔鬼真枪真刀的争斗。还记得哈，有一次他跟彼得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隐藏着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天使的身份，一个善良者的身份，来诱惑耶稣基督，来捆绑我们的软弱。那门徒也在，我们在知道门徒们也同样的，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撒旦魔鬼并没有因此被捆绑，还在我们的门徒当中。我们门徒也在经历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到如今还在继续。我所经历的那场属灵征战是神特别的透过我和这个梁弟兄之间的交往显现出来的，而我们没有显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的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灵里面的征战？有，因为这个灵无时不刻，刚才说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就是要捆绑我们，他就是要绊倒我们，他就是要挑战我们。所以我们灵里面一定要惊醒，一定不要把这个属灵的生命只是当作一个理性的一个星期天的一个活动，更是我们每时每刻要去挑战去面对的一个切实一个生命的一个追求性一个行为。所以说圣经上说，因为属灵的征战是切实的，是真实的，是真刀真枪的，所以他要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句话里面向我们彰示了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是一个现实，如果不现实，他就不要我们穿军装了。什么时候我们军装要穿在身上，不能脱下？弟兄姐妹，要做一个战士啊！什么时候你的衣服军衣是不能脱下的，是要随时穿在身上？是什么时候？打仗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你这和平年代，你可以换上的老百姓的衣服休息，可是，在战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穿上军装，因为军装它是那个。可以保护你，军装可以投入战争的时候，是你以军人身份随时投入到战争环境当中。所以说要穿上军装，表明这个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是现实的，是在我们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否则他不要我们这么样的努力时时刻刻穿上军装，这是属灵征战。第二个，魔鬼的存在必须体验为与基督的征战，必然的体验为一个与基督的征战。因为我们穿属灵的征战军装，因为我们穿属灵征战是要针对属灵的敌人。这些敌人撒旦魔鬼是以我们为目标的，他们如果不以我们为目标，他就不以我们为目标来征战。我们穿上军装是要抵抗他们的，所以说撒旦魔鬼的攻击对象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软弱，我们自己休息，你想啊，不要了，我不要打仗了，那我休息一会儿，没可能。你成为基督徒，你就不可避免的在征战的真枪真刀里面，否则你就是打败者。第三，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命令，与每个基督徒有关，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穿军装，不是有的人可以穿，有的人不可以穿，可以不穿，不是的。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穿上军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你说，哎呀，我是最小的，我刚信的不久。你刚信的不久，你也是军人，你也是战士，你也是基督徒，你也要面对挑战。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梁的先生，后来是弟兄的，他还没有信主，这个征战就在他身上就经历了。所以不是说你觉得你可以征战了，你就是战士了，不是。当你在神的恩典被神拣选的那个时候开始，撒旦魔鬼就已经在你身上开始工作。所以这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命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关。你不要想逃避，你逃避不了，因为没有逃避的空间。第二个，属灵征战是残酷与严峻的。 要穿上属灵军装来抵挡啊，说明这是严峻的，是要厮杀的，甚至有的时候要有伤害的。征战是真刀真枪的，不是在那边好玩儿，有的时候会伤及生命的。是真的有人就为我们伤及生命了，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生命了，就做了付出啊。亚当和夏娃就失败了，耶稣基督就得胜了呀。这都是残酷和严峻的，虽然是在历史上表现出来，但是刚才我说过，我和梁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就说明是严峻的，是非常的残酷的。撒旦魔鬼在我面前，如果我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去跟他征战，我没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打不败他，我打不败他，我就可能被这个撒旦魔鬼所胜过，因为这个拜过灵的这个良心住在我家里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有个拜灵的这个背景，当时我如果是我害怕，我知道他有拜灵的背景，我不让他来，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家里也没告诉我。可是就在梦中的时候，感谢主给我那个信心啊，我就战胜了，否则我可能被失败。好像我跟大家讲过，我第一场跟撒旦魔鬼征战的时候，我差点失败了，就是我信主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那个张旭奎 Roy 弟兄信主哈，这个后来他被邪灵捆绑了，我还记得我在那边讲过，我当时吓得，我说打他四耳光，还记得吗？哇，那是我第一次赶鬼的经验，我第一次那个他被魔鬼捆绑了啊，被邪灵啊，这个因为他是很年轻的一个大学生，他要受洗，我就把他接触到三自教会，我自己都不去，我要他去，你看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啊，糊涂啊，他自己想要受洗，我说你去吧，在那边有施洗的，我说我不去，我也不能给你施洗。结果他在那边施洗就被邪灵捆绑了，捆绑以后啊，整个人啊就像疯子一样的。然后我去他那个地方的宿舍里面的时候，看他拿了一把日本军刀，就在嘴巴里吐着白沫子，眼睛像铜铃这么大呀，真的盯着我看着，我吓死了。可是当时我真的信主时间不长，我也没有在教会里面成长，我吓得全身发抖，这怎么办？我只想了一句中国的成语“以正压邪”，我上去颤颤巍巍的啪啪啪打了四耳光。那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打的时候手打麻了，打痛了，他脸上一点颜色不改。那是我第一次属灵征战，我差点败下阵来。后来是圣灵感动我祷告的时候，胜过了，赶走这个邪灵。所以这个搞得不好，你是会失败的。如果没有神，你没有神同在，你是会失败的。好，必须做全方位的征战和装备，你才能得胜。你要得胜啥的魔鬼，你要全方位的预备好。所以说，像打仗的时候啊，部队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做好预备。我们后方要做好预备，我们子弹要做好预备，我们有枪有炮，然后还有阵地，然后我们还要穿上军装，这个才能够使这个整个战争得胜。同样的，属灵征战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他这个圣经上后来说了，你们腰里面要怎么样，头上要怎么样，身上要怎么样，都是要告诉我们要在生命当中要装备好自己，时时刻刻为征战做准备，为打胜仗做准备。所以说要用真理当腰带子束腰，腰在古代征战的时候用是拿刀拿棍的，腰是最重要的得力的武器。学武功的就都知道哈，我学过一点武功，我知道腰比手的力量更大，所以说腰是最得力的地方。第一，所以真理就是我们得力的源泉。第二个，胸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是最容易受伤害的，因为心脏这个地方。所以公义就是行为，按身，因为你的行为不好，最容易受撒旦魔鬼的攻击。你行为不好的时候，你很容易自己自卑，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所以说公义的行为是你能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腿，平安的腿当作走路的这样工具，因为你要追赶，你要跟撒旦魔鬼 较劲儿，你得要用腿去跟他征战，要去追赶他，所以腿是打败这个撒勒摩尼很重要的一个装备。身子又拿起信德做盾牌，可以灭绝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身子除了心脏以外，身体各个部分都可能会被攻击，头脚要用盾牌保护自己。什么是盾牌？信德就是信心 faith 啊，我就不一一说了，因为重点不是今天，重点是不是这个头啊，手心要做好全部的预备。这个全部预备，我们圣经，我们教会里面都已经为大家预备了。我们有真理的学习，我们有信心的操练，我们有侍奉的操练，我们有传福音的训练，这些都是使得我们生命当中的活跃起来，成为一个勇士，在属灵当中为主征战。属灵征战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敌人是诡计多端的。刚才是经文当中说了，这个因为属灵的敌人是很狡诈的，他们行诡计，是吧？他会行诡计。什么叫行诡计？这个诡计不是，这个诡计不就那个诡计哈？这个吊诡的诡哈？这个诡计的诡，并不是说坏的意思，就是他会行计谋。撒旦魔鬼会行计谋，计谋是会伤害人的。真刀真枪的时候，人家都说了，真枪好防，暗箭真枪容易挡，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因为暗箭就是诡计。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古代历史当中，谁的诡计最难防？还记得吗？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这么受关注？为什么诸葛亮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被这么样的显耀？他也就是活了几十年，你跟我一样，我为什么不显耀？为什么诸葛亮那么显耀？因为诸葛亮会行诡计。他行了诡计以后，连那么聪明的曹操都挡不住。曹操是何等人呐、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个文采啊，那个豪气啊，那个帅样子哈，那个建筑，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英雄，可是就栽到了诸葛亮手上。因为诸葛亮为什么？他会行诡诈，他会行诡计。诡计是能够让一个强悍的人跌倒失败。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就像这样，他应该比诸葛亮更强。他不是比诸葛亮更强，他就不是魔鬼了。中国的历史上有诸葛亮这个，所以说赤壁之战我们知道哈，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诸葛亮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就转危为安。诡计是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生命果效的。我们的撒旦魔鬼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的时候被诡计所绊倒，也就是如此。第二个，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就是诡计，这个阴谋诡计可以这个制胜仇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你印象当中最大的一个最著名战役是哪个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罗曼底登陆战。为什么罗曼底登陆战这么样的被纪念？是的，它是一个反攻的开始。其实它除了是一个反攻开始以外，它更是一个诡计的成功。当时德国是不可战胜的，你说美国苏美联军加起来都打不败他，德国实在太强大了。可是后来为什么这个罗曼底登陆战成功了？不是因为苏俄美的联军强大，是因为他们行了诡计，他们制造了很多假象，好像要在北部的某一个海滩去登陆，使德国全然的忽略了罗曼底这样一个海滩。 他的兵力不在这样一个罗曼底的海滩上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还有情报啊，假情报，让德国完全的以为苏英美联军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动征战，所以突然的在罗曼底发生这个登陆战的时候，德国一下傻眼了，他的军力一下调动不过来，所以说登陆成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以说这是因为一个轨迹产生了一个破口，这轨迹产生了一个成功，所以这个计谋啊，常常是防不胜防，让你没有办法去预备。我们和萨拉莫的攻这个征战就是这样，常常就在一种萨拉莫的这个轨迹当中，你是防不胜防的，你必须要随时随地做好预备。所以弟兄姐妹必须随时随地做好预备，你不要因为你今天属灵，我今天很属灵，我就可以成功。你在属灵当中还要警醒，还要祷告，还要随时做好预备，不要骄傲，因为属灵之战实在是太残酷了，撒旦魔鬼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是这样，实际上撒旦魔鬼的攻击就是这样。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失败？你以为亚当和夏娃不聪明吗？神是按他的形象造人，神是按照自己形象造男造女，亚当和夏娃聪明着呢。亚当和夏娃绝对是聪明，跟你说不像我们那么傻，是神亲自创造的人，神是亲自教导的人，他不会傻的。他之所以被撒旦魔鬼所引诱，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在人的软弱当中找缺口。人有什么软弱呀？人的软弱到现在都有哈，人呐，钱财力都是那破口。作为一个人的群体来说，人们常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追求啊？以人胜天是吧？人要比天大，人要战胜神，所以说这是人的弱点，就被撒旦魔鬼应用。所以撒旦魔鬼应用亚当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可以呀，你不要怕呀，你吃了果子以后你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了，你就跟神同等了，你怕什么呀？你跟神同等了，神的一切的咒诅在你身上没有果效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知道吗？你吃的日子你就成神了，你怕什么？人就上当了，因为他在人的欲望当中，人的软弱当中实行诡诈，实行诡计。他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是一样，这个人有名利地位身份的追求，这个所以说撒旦魔鬼就用这三个身份作为攻击耶稣基督的破口。他说，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啊，你不仅肚子饱了，你把那石头到处变成那食物一卖，你就不是又有名又有利了。这些人不是肚子很多人很肚子饿吗？你到处把石头变成面包，你把面包拿去卖，你不就有名有利了，而且你还保住自己肚子。用地位引用他，魔鬼又把他领到高山，瞬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力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你要拜我，我就把这世界一切地位给你。人有一个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这样一个追求，人总是想比别人高，人总是想去管理别人，成为别人的头，于是乎也成为普遍人的一个弱点，撒旦魔鬼实行诡诈的一个窗口。身份，魔鬼又领到他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你跳下去就成神一样了。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人跟他说呀，你在十字架上干什么？你要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呗，你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基督下来了以后，肯定就会有很多人信他，因为你神了嘛。你说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能下来呢？你下来除非你是神你才下来。 你下来以后就马上就人拜倒他，哇，你是神。这样耶稣基督就可以显现出自己的神性来了，马上显现出来了。但是他显现神的计划就落空了，撒旦魔鬼就用人的软弱在攻击耶稣基督，攻击亚当和夏娃，如今也在攻击我们。这些诡诈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得胜撒旦魔鬼，我们要在我们生命最后的年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施恩宝座面前领受他的奖赏，披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就是得胜者。可是你要得胜，你必须要有一辈子生命的警醒和努力，在属灵当中时时刻刻靠着主得胜，击败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属灵的增长，注意属灵的追求，在属灵当中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否则你可能就是个失败者。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借着您孩子的见证，我们知道属灵的真相是真实的。我们也通过圣经的考察知道，主啊，你要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因为撒旦魔鬼是诡计，是施行诡计的神，是活在我们周围的这样一个这个邪灵，他以这个灵的面貌他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假神的一个面貌来欺骗我们，来捆绑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装备好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真的是得以刚强，得以壮胆。主，靠着你生命当中得以丰富，我们才能够在撒旦魔鬼的攻击当中、引诱当中、他的诡诈面前，我们能够得胜，能够有平安与喜乐。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智慧我们，我们深刻的知道靠我们是没有办法全然战胜撒旦魔鬼的。求你赐力量，求你赐智慧，赐聪明，使我们软弱的生命靠着你刚强。也求主你帮我们抵挡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你提醒我们，就像您过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经历当中提醒过我们一样，让我们知道去仰望你，让我们知道用你的话语去抵挡撒旦魔鬼，我们才能得胜。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和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靠着你得刚强。我们感谢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